因为今天这边是我来这次最后一站哈，可能需要等一下有话筒比较有声音，快没有声音了。20章第3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老约翰写到约翰福音到最后面，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记这些事情，是要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马可福音第8章里面呢，主和门徒出去，主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人说我是谁。当时候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主给门徒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到底人子是谁？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那一天呢，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我们一同来认识基督的职分。基督在旧约里面就是弥赛亚，那弥赛亚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所以在路加福音第4章17节这边讲到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我，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圣灵膏耶稣基督，然后主耶稣他出来服侍，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报告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能以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圣灵的膏抹让耶稣基督他来尽职，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受膏者。那在旧约的里面有3种的职分是需要受膏的。那第一个就是讲到先知的职分，所以在列王记上19章15节，那耶和华对以利亚，对以利亚说，然后后面讲到说要膏亚伯米荷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以利沙要开始尽先知的职分，以利亚他膏他，所以是受膏以后尽先知的职分。然后在出埃及记30章30节说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祭司要尽职的时候需要先受膏，要膏他们，然后他们能够尽祭司的职分。然后另外一个职分呢，我们知道是君王的职分。在撒母耳记上16章，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们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蹭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他在他众子中要得着一位要膏他做王，有一位是做王的，这位就是大卫。所以撒母耳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那从这日起呢，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大卫受膏，他成为君王，叫做君王的这个职分。那我们认识到说，在旧约里面有好些圣灵的预表，像青橄榄油是预表神的灵，但是膏油，贵重的膏油啊，是特别预表着圣灵的，预表着圣灵的。所以在旧约有这3重的职分，这3重的职分，先知、祭司、君王，都是说到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先知、最大的祭司、最大的君王。 然后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些个例子，身兼两职的，在旧约里面有一位叫做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是君王，他又是祭司，可是他并不是先知。那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君王，大卫是一个先知，他写了这么多像弥赛亚的诗篇，那么准确的预言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的受苦，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大卫他是个君王，他是个先知，但是不能算他是一个祭司。那施洗约翰他是祭司的后人，他是可以做祭司的，他也是一个先知，但是呢他不是君王。我们看见有两个职位兼有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三个职分都在他的身上，他是受膏者，他是基督。那我们在申命记18:15一起来读一下哈，申命记18:15，那这段圣经呢，彼得在使徒行传3就讲到这一节的经节，就很清楚的叫我们能够知道啊，这边所说的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就是耶稣。所以彼得站起来传讲信息的时候，他能够非常的清楚把旧约解明出来。那申命记18:15，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兴起的这位先知是最大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3，他很明确的讲出来了，要兴起的这位先知就是耶稣。那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7:17，希伯来书7:17，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指着耶稣基督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永远为祭司的。主耶稣是什么支派的？犹大支派的，对不对？那祭司必须是哪一个支派出来的？利未支派的，是亚伦家的。所以照着亚伦的等次，主耶稣是没有资格来做祭司的。他为什么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麦基洗德他身兼有两个职分，他是撒冷王，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主耶稣是犹大支派的，是君王支派的，所以他是君王而祭司，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啊，这个是希伯来书7:17，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永远为祭司的。那第三个，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18:37，约翰福音18:37，请我们一起来读。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在罗马政权的底下，当你受审判，这个审判官这个比拉多啊说，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他说我为此而生，他为此来到世间，他就是承认他就是王。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你在这样的一个罗马帝国的里面，你承认说你是为着这个来到地上的，但是呢，他要告诉我们，他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属天国度的君王，不是这个世界的君王。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君王。所以这段是主自己承认哈。那今天早间我们第一堂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基督先知的职分，他是最大的先知。主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旧约这些先知所有的预言，他们是传神的道，那先知是代表神来到人的中间来发表神的心意，这是先知。那祭司呢，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而我们认识到先知是代表神，那他们发表神的心意。可是主耶稣是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主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和所有过去的先知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那在旧约里面这么多先知，我们要认识到说，先知你可以讲说他有很多时候传达神的心意，但是先知他可以告诉人，人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可以引导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样，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但是先知的预言其实最重要的是讲到耶稣基督，是预言到神的儿子，他的来到，他的生命，他在地上的道路，他要得着的荣耀，那整个让我们认识基督。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这边讲到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主讲到三个方面，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弟兄姐妹，主在这里告诉他们，其实就把整个旧约都包括在里面了。摩西的律法，还有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所记的，那我们就知道说，这所有的这一切指着他所说的都要应验。今天我们来看，这些话都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整本圣经有人做过统计，已经有96%的所谓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还剩下一点，主还没再来，就还有一些在等待要应验的。但是最重要的预言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指着主的话现在都已经应验了，都已经应验了。那这个就是认识到说，旧约的先知没有办法跟主自己来相比的。旧约他们所说的预言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那现在整个中心是基督，而且他已经应验了这些预言。过去的先知传神的道，代表神把这个话，就是道传达出来。那主耶稣呢，他是道成了肉身，他说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不像旧约的先知， 今天不像人的话，远远超过他的话是不能废去的。也就是说，主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不能废去的。那我们在这里就知道，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最大的先知。他讲的话是的，天地要废去，他的话不能被废去。啊，弃绝主不领受主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主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主说话行事都是满了大能的，他就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所以主就是最大的先知，父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见证他所说的话，你们要听他的。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知道主那个时候他已经达到了完全，他能够在荣耀的里面，整个荣耀从这一位道神肉身的人子身上彰显出来。啊，这个彰显，这个荣耀，那个时候彼得，哇，他一定很稀奇。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那他们能够在荣耀的里面，在那里谈话哈。那整个我们认识到说，在这个荣耀的当中，其实主是能够直接就回到荣耀里面去，他从荣耀而来。今天他在地上道成肉身，他前面有30年隐藏的日子，他的生命度量达到完全，他能够把这位荣耀的神在肉身中彰显出来。但是他们在荣耀里面谈论什么事情？谈论他在耶路撒冷要去世的事情。彼得在那里说要搭3座棚，一座为你，他还先想到为主搭一座棚，然后呢，要为摩西，要为以利亚。那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哇，这整个这么荣耀，当他讲说要搭3座棚啊，天上的父神好像不能再不发声说话了哈，他要打断彼得在那里说话。父神要告诉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们知道天上的神很少，我们看见有几处是亲自发声说话的。在这里马太17章第5节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把他的儿子高举突出来，这是我的爱子。不是3座棚，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所以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弟兄姐妹，这是父神为他儿子来做见证，只有耶稣基督。父神在这里把他提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没有什么任何其他的人事物能代替主他的自己的。那在旧约最伟大的，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以利亚，那都不能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的。那主自己也见证他是先知。就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13章，主到了自己的家乡，在他自己的家乡呢，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稀奇。啊，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在那里教训人的时候呢，他们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因为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能够把圣经打开，主能够明白传讲神的话，他说话行事都是蛮有大能的。所以一面这些人他们觉得非常的稀奇，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异能呢？但是他们又想说， 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们也知道他的弟弟雅各、约西、西门、犹大，连他的妹妹们都在他们那里。我们就看见说，一面他们稀奇，主说话这么奇妙，而且还有这个异能，但是呢，一看呢，他又是我们当中的人。转念之间，他们就厌弃他。这个厌弃他，或者讲说是因他而跌倒，他们就厌弃了主，因主而跌倒了。主耶稣在外面没有什么假戏美容，他没有什么让人可以羡慕的，他走的道路是十架的道路，是低微的道路。那这些人，他们看见他不过就是在我们当中的这么好像普通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我们知道他的弟弟妹妹，他就在我们的中间，就他们就因他而跌倒，他们就厌弃他。主告诉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他是最大的先知，但是在本地本家他们不尊敬他。我们看见父神做见证，他是最大的先知，他自己说他是先知，他受膏，他说话把神的心意能够传达出来。他活在地上，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是神的活道，他把神的心意能够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在路加福音24章有两个门徒，那个时候主已经受死在十架，他复活之后，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那主耶稣靠近他们，跟他们讲解圣经。我们也知道主在讲解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是火热的。然后他们问他们说，有一个叫做格留巴的，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出什么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那这个格留巴，这两位离开耶路撒冷的，他们可能灰心，可能失望，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主靠近他们，主与他们同行。他们讲到说，主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是个先知，他是个先知。但他们不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所以直到他们认出来了以后，但是声音我们看到主却忽然不见了。好不容易遇见了这位复活的耶稣，但是主耶稣却不见了。那这两个门徒也没有到处去寻找，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那这些我们都要认识，非常的重要。他们原本在肉身的里面来认基督，他们可以拥挤基督，他们可以听见主亲自的说话，他们可以看见主做非常奇妙的事情，瘸子能够起来行走，瞎眼的真的看见了，大麻风的得洁净，他们亲眼看见主能够吩咐风和海都静下来，这么多的奇事使人能够复活。但是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些门徒们，这些跟随的人，这些吃饼得饱的人，经历神迹的人，但是有太多他们并不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能够这样子亲眼看见，他们亲身经历，他们得着好处，但是当主走在十架的路上，主告诉他们， 他要钉十字架，就那么清楚告诉他们他要受许多的苦，但是他还要复活。我们看见门徒们却在最后争论谁为大，他们好像听是听到了，却不明白。这两个门徒们也曾经跟过耶稣，但是后来主死了，主复活了，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来得着这位复活的主，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还有40天留在地上，那这40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主是不是可以 一受死第三天他复活，然后他就升天了，对不对？他还留在地上有40天之久，他向门徒们显现。你看见就算是复活的主他们遇到了，但是在整个的认识心思里面是开始要有一个变化，是从外面的要转向里面的。本来是从外面来认基督的，他们是肉身能够拥挤主靠近主，但是你看他们好像隔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幔子一样的，他们就是不认识，看不见真正的这位神的儿子。主在这40天的里面一直做转变的工作，要带他们从外面的转向里面，主要预备他们，因为主要在他们的里面做他们的主。那在这个转换的过程的里面呢，叫他们从属地的能够转向属天的。我们今天所摸的、所看的、所经历的，若你只是经历到在属地的这个层面，也感受到哇，有很多的大能的作为，很多的奇妙的事情，但是若不是从里面来认识基督，那还是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属地的一个层次。很多人他觉得得救了以后得到了一个好处，他有什么需要他就跟神祷告，哇，神是全能的，神是帮助你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只传讲主会听你的祷告，主会祝福你，什么事情你就要相信他，然后你就会蒙福。的确我们的神是乐意赐福，乐意听我们祷告的，但是主要带我们到更高的层次，主在那里转变他们，转变他们从外面的转到里面的。我想这些人何等的渴望，今天如果有一位主，什么时候我们需要都能够五饼二鱼让5000个人吃饱，什么时候我们在风浪里面他都叫风浪能够平静，哇，这个随时是我们的帮助啊，他今天又复活了，那不是太好了。但是主他要升天，他在那段时间预备他们的心，主要从外面要他们不是从外面来认基督，要转到里面的，不是在一个属地的层次，要转向属天的，转向属灵的，不是在肉体的里面。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变化是太重要了。主留在地上有40天之久，主跟他们同行，主与他们同在，然后主在这边来转变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离开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但是主所做的、主所示的，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在外面所看见、所经历的。直到主向他们显现了以后，他们认出说这是复活的耶稣。如果今天他们还停留在一个层次，那要来跟随这位复活的耶稣，因为有这位主那不是太好了，那么有能力，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但是主忽然就不见了，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一个考验呢？主不见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没有再到处去寻找。你一下子，我相信他们也知道说，今天主不是要在他们在外面来跟随他来寻找他，主是要在他们的里面，在他们的里面。好，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我们就认识到说，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所有的预言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主来了，他是道成了肉身，他说话行事都见证他是个先知。那在旧约的先知呢，他们有几个工作，他们说预言，有很多事情是把未来还没发生的事，他们能够先告诉人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事情要发生。那第二方面呢，他们替神说话，把神的旨意告诉人，这是先知的工作。先知的工作，人不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需要先知来指出人的情形，来告诉人你应该要怎么做。那第三个呢，是劝勉安慰人，把神的一些心意原则来告诉人。这是在旧约里面先知的工作。我们下面就要来看了，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跟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新约的子民，主他的职分，他要我们和他能够一同有份的。所以如果光认识基督他的职分，如果跟我们没有关系，主的心不会满足的。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为着他的儿女，为着他的教会，他是最大的先知。但是这个先知的职分，今天我们也要来认识到说，要有旧约他们所有先知的工作。但是对于今天新约的子民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跟十二节，这边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一方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升上了高天，他掳掠了仇敌，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他的教会。那这些恩赐是建造教会的不同的器皿，使徒是恩赐，是这个人就是一个恩赐，赐给教会的恩赐。那先知是一个恩赐，那不是其他的好处。这个人，先知这个人呢，是为着建造教会，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恩赐有不同的哈。那罗马书讲到的恩赐是在身体中生命的恩赐，当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长大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生命的恩赐会显出来。那林前十二章特别讲到圣灵的恩赐，在二十八节，十二章二十八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这些圣灵恩赐赐下来，人得着了恩赐以后，他能够照着所领受的这个圣灵的恩赐，他能够来服侍，来尽他的那一份。有很多的地方有人觉得说，好像今天这些恩赐并不是很需要了， 因为你读林前十三章讲到只有爱是永不止息，很多到时候好像都止息了，都不需要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些恩赐是为着教会的建造。如果一个工程正在建造，它需要有许多建造的工具。我们这边已经建造完了，我相信当初在施工的时候，可能你有不同的工具放在这个地方，你有锤的，有凿的，有油漆的，有粉刷的，有各种不同的工具。但是等到工程完成了，这些工具就不需要了。那今天圣灵把各样的恩赐随己意他分赐给个人，然后呢我们能够尽这些职分。那其中这边都告诉我们，做先知哈，有先知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然后得着的职分，那这些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基督的身体。那第二方面，我们还要看见他讲到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这是在林前十四章第三节。先知讲道要造就人，要安慰人，要劝勉人。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好，那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呢，可能就觉得说，那先知是一般教会里面非常特别的人，有这个人就是一个恩赐赐给教会，有一个恩赐是先知的恩赐，然后呢赐给人。那他们做什么呢？那他们是的，对人要说造就安慰劝勉的话。那这些人他们是为着教会的建造。可能我们会觉得说，那又是一般特殊的一般人，神特别把恩赐赐给他，特别拣选他们来做先知。那的确神兴起各样不同的器皿，他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弟兄姐妹，为着教会的建造。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林前十四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三十一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做先知讲道是每一个圣徒，我们在其中是可以有份的。是的，有一些他们是特殊的恩赐的，但是呢做先知讲道还不一定就是你要站在讲台上你来传讲才是做先知讲道，它是一个一个的我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很多时候也许主把一个小羊粮给你，你跟他传讲神的话语，那叫人学道理，叫人得劝勉。我们就知道今天你可能正在做一件事情，神得着你做先知讲道，为了要造就人，为了要叫人被成全。他说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每一个肢体从得救一开始，其实他就得着了一个职分了。一个人刚得救，他就可以向福音朋友们来传讲福音，他生命改变了，他能够来传讲神的话语，一个一个的来做先知讲道。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子来服侍呢？有一件很重要的哈， 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能够来认识神。所以你看见在旧约里面呢，因为人不能直接的来认识神，所以神要兴起先知来代表神，把他的心意传达出来。那今天我们说是新约的时代，我们是新约的子民，弟兄姐妹，今天不一样了，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都可以认识神，都可以认识神。那这个认识，当然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来认识，我们从里面，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的自己。这是新约的子民，是非常奇妙的。那在旧约当中呢，有所谓个人的先知，他们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决定，先知来代表神来告诉他你应当要做什么。到了新约时代，神没有让我们代替别人做所谓个人的先知。有时候弟兄姐妹会跟我们讲说，你跟神的关系比较近，我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决定呢？你帮我来祷告，你帮我寻求。那今天也有一些地方，他们好像所谓的先知啊，好像就是帮你来指点迷津的一样，你有什么问题，哇，他帮你去祷告，他来告诉你说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你做生意的这一单要不要进行，那个要怎么样，他们去找先知来告诉你。但是新约时代不是要人来做另外一个人所谓个人的先知，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而且从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人应当你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如果弟兄姐妹跟你讲说，你来为我寻求到底神要我怎么做，我们说我们可以和你一同祷告，我们也可以在生命在感觉里面在这些里面一同有印证，但是你需要寻求神的旨意，你可以认识神的旨意，不能做他的代替。然后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在他的话里面。今天圣灵将圣经在我们里面打开，照着天然的人，天然的智慧，天然的知识，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认识神的话的，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一下子我们说想起了主的话，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改变。这些都是讲到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认识主，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来服侍，来造就，来成全别人。有一次我跟我岳母去看望两位老姊妹，她们都是八十几岁了，过去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她们是一同服侍啊，一同追求啊，但是都八十多岁了，那她们的弟兄们呢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所以那天我陪我岳母先去看有一个老姊妹啊，那个老姊妹呢，她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她什么事都不能做，但他在教会里面，他说他现在主给他负担就做一件事情，他说每一次主日的时候啊，他聚会，然后他就看一看，很多时候都有新来的 第一次来的这些福音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圣徒从别处来的，他就祷告主，那主给他一个感动，然后他就去邀请这一位说，哎，下个礼拜你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吃一个中饭啊，就约了一下。他说我现在其他的都不能做啊，我就是做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很感谢主啊。你看他说我就是吃个中饭，请他吃个中饭。但是很多福音朋友就是这样子，他觉得神家真的有爱耶，他们就留下来了。一些流荡的儿女，他们就很受感动啊，我第一次到这边来竟然有人关心我，这个八十几岁的老姐妹，哇，她请我吃个饭。很多时候哇，这些留在教会里面啊，他跟他们就能够建立起，能够彼此交通，成为一个身体里面一个联络。然后我们看完了他，要去看另外一个老姊妹。那个老姊妹呢，她是一个人，那她身体在那些年前摔了一跤，就行动就很不方便，眼睛呢也几乎都快要看不见了，所以她不方便出门。我们就说，我们就买了这个中餐哈，然后就去一起去他家，我们就到他家里去吃。然后到他家里，在那一段时间呢，也不是太长的时间，有几通的电话，就是有人打电话来，那他说我再跟你再打回去给你哈。他说啊，这个姊妹，他每一天就这个时候呢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在组里面呢有一些的交通，有一些的祷告。那过一下子又一个电话，他说哦，那是另外一个姊妹，她有什么需要，然后她就在这一段时间呢来跟我联络。他说我现在门也很难出去了，我就待在家里，但我就这么一件事情。他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他服侍了好多，特别是姐妹们啊，跟人家有需要的时候来跟他有交通，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在你任何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生活的景况，在人看觉得他都快不行了，但没想到他还在那里用神的话语来造就人，来安慰人，来劝勉人。那这就是真正先知的职分。今天主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他把这个职分今天托给我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讲说，怎么寻求神的旨意？那为什么好像别人可以很清楚，但是我总是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也搞不清楚，迷迷糊糊的，不晓得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难怪有很多人会来找一些他觉得比较属灵的，你帮我寻求看看，到底主要我怎么做啊，我娶太太不知道娶哪一个哈，啊，你帮我来祷告，然后这个工作要怎么决定？今天我们怎么来寻求神的旨意？当然，第一个我们知道，当神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开启的时候，不会违背圣经的。今天如果一个人告诉你的说神这么说，但是是违背圣经的，这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说这个是假先知啊，他不是传神的心意的，神的心意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他的话不会被废去的。那第二个，我们是从里面来亲近主，从里面来摸里面的感觉。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按照恩高的教训。那今天这个恩高，圣灵的膏油， 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啊，今天圣灵已经降下来，已经高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所以主是受膏者，今天我们也受了圣灵的膏油，所以我们能够和基督的职分是一同有份的。他是最大的先知，那今天我们每一位呢，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我们都可以来认识神的心意，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可以知道说什么是恩高的教训，你怎么知道主的心意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呢？恩高的教训，我想大家都能够认识到，是的，第一个，圣灵的膏油已经赐给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身上。那但是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什么时候你能够知道膏油在或者是膏油不在？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从里面来跟随主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圣灵的膏抹在，或者说一下子你好像失去了主的同在一样，你觉得里面是枯干的，里面膏油失去了。我们从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做一个分辨，然后呢，主用膏油来引导我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弟兄两个人在电话上交通哈，啊，我们交通到很多过去的事情，啊，没有讲什么不好的，但是呢，讲啊讲啊，谈论这些过去很多这个教会啊，很多历史啊，反正讲到一个程度，我自己知道膏油已经失去了，里面的平安没有了。我就跟弟兄讲说，好，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交通。你就知道说，我再交通下去，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益处了。主让我们知道膏油已经没有了，当你里面有一个不平安的时候，够了，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了。那你就知道我应该要停下来了。你要说往这里去，啊，一下子你觉得非常有膏油，你就跟着膏油，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那这个膏油在我们的身上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圣灵已经赐下来，按照恩膏的教训来住在主的里面，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经历主哈。那真是，这是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关键是就是说，今天你能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跟我们愿不愿意顺服，这两个是绝对连在一起的。有些人他说好久没听到，好，主也不跟我说话，可能要想一想，你过去是不是很多时候主说话了，但你却不顺服主的话，你不顺服一次，不顺服两次，圣灵也就不再说话了。我们需要回转到主的面前，放下自己，我们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当你真的跟主讲说你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今天我们等候我们的主，他仍然说话，他仍然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先知的职分不是像只是知道未来啊，这是我们的引导，这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先知的职分 其实你看旧约，是的，他们有一些给个人的引导，他们有一些的教导、安慰、劝勉，但是先知一个最大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它发表出来、启示出来。啊，今天我们得着了这个职分，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圣灵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把基督荣耀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来今天要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这是最重要的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又是一个一个的可以做先知讲道，一个一个的我们可以来认识神，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这位神。我们里面就要有一个渴慕，主啊，你吸引我，吸引我。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真的实在是太少了。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常到主面前承认说，我们还是不知道。多少时候有了一点知识，学了一点道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我们的主呢？有一位非常属灵的弟兄，那他曾经讲过，他已经有很多的经历，已经到了年长了。他说，我好像一个小孩子，我拿着一个汤匙，我到一个汪洋的大海的边上，我在海边把这个汪洋大海捞了一池，我把它藏了。他说这个来形容他对主的认识。你说他已经这么丰富了啊，这么属灵了，但是他说，我今天所认识的不过好像是这么一瓢。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求主从里面来吸引我们，我们愿意更多认识基督，我们能够真的从里面能够来认识他，然后我们能够来跟随他，然后我们能够来侍奉主。所以今天是从里面对主的认识开始。我们说这个先知的职分，他赐给我们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哪怕就是神量给你一个小羊，你今天你要栽培他，你要造就他，你要把神的心意传，就是传达给他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先来到主的面前，我对主的认识，说主啊，从更深处把一个渴慕来赐给我们，叫我们渴望更多来认识你，叫我们承认说，主啊，照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我们这样子来追求，啊，你跟一个肢体，也许是刚得救的，但是你跟他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是在建造、在成全一个人，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主托给我们的一个侍奉。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那另外你也发现说，刚得救或者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认识神，这是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当中读经聚会叫做读经交通聚会，哈，就是说大家是小组啊，然后可以交通的。我每次为了这个读经呢，比方说读了这一段圣经、这一章圣经啊，我就很花时间要去先做好讲义，哈，这个读经的讲义啊纲要，然后先事先发给弟兄姐妹，然后请他们能够先预备的做参考。但有的时候，如果我今天觉得说这几位跟我一起小组里面，那有一些才刚刚信主不久啊。那有一些这个程度还不是很高的，我花了好多时间呢，我去查考了这么多资料，然后我预备了，我写了纲要，而且我这一段圣经我们这个不止查过一次了， 那如果我带着一个心态说我是来供应他们的，我不会得着什么。如果我只是这个心态，我的确那这种聚会除了我就是要来讲一些东西哈，预备给他们。啊，但是常常我自己经历到，哎呀，有的时候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虽然他才得救不是很久，但他一交通哇，这段话哇，我有得着，哇，这一次感谢主哈，为什么我读了这么多遍呢，我查考了这么多参考书，就是没有人把这个啊点出来哈。我说哎呀，感谢主，一个一个可以做先知讲道，我们一个一个都能够认识神的心意，我们都能够有领受，那然后这样子这个交通聚会哇，真的就很享受，就很丰富。每一个儿女呢，我们当然也劝他们说，你们要在主面前领受主的话。好些时候弟兄姐妹来聚会，他们都抱着一个心态说，我空空的来，我希望饱饱的回去。那你在这个交通聚会里面，你说不能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哈，每一个人呢都要带你那一份来。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一个习惯，我们那边呢，大家如果说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啊，这个聚会要聚餐啊，我们就一句话哈，它有个特殊的名词，一讲呢大家就知道了，每一家带一个菜来啊，就很简单哈。因为我们那边没有像这边很能干，我发现啊，这个国内的弟兄姐妹特别能干哈，哇，一做可以做好多，我们大家都做一份，大家也不会做这么多。哎，但是呢，每一个人有一个拿手的好菜，你做了那一份，你把它带来，他那一家带来一个，他那家带来一个，他每一次也是吃起来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他也挺简单的，这个安排上就是，哎，一家带一个，然后我们就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每一个人，你把你的那一份带来，你把你从主所领受的带来。然后呢，你就发现哦，这样的一个聚会是非常丰富的，不是空空的来，想要饱饱的回去。如果每一个都空空的来，也就空空的回去了。我们常常希望说来到聚会，然后呢，哇，这个能够好像加油，这个一个礼拜啊，这个油已经用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就来到教会，哇，很有主的同在。然后我们就充电啊，加油啊，然后下一个礼拜就可以慢慢的来使用哈。所以有的人形容说，好像那个这个汽油啊，已经用到最后了，礼拜六就快用完了，到礼拜天呢，主日呢，这个用完了，感谢主，车子还滑滑滑，最后滑到教会里面来，哇，感谢主，又能够来加油了。那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光景，主是要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能够连于基督，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我们能够认识基督，然后我们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把主带来，就发现这个聚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弟兄姐妹的彼此交接的时候，我们能够来认识神的，所以这个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是主的职分呢，他已经托给我们，圣灵的膏已经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读主的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能够把主的话当作食物吃了，我们得着了，然后我们能够来供应，来建造彼此，彼此能够来建造，啊，这是先知的职分哈。我们也知道，在新约的时代，神不是要我们去代替别人做他个人的先知，做他个人的引导，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寻求，那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来认识神，一个一个的，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求主把一个更深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基督，我们愿意更多的来传讲，来侍奉他，然后生活需要改变，需要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很仔细的来认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圣灵会把主自己荣耀在我们的里面，会把他的心意开启给我们。所以在跟随圣灵的事情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有圣灵不许，有圣灵禁止，那也有圣灵的引导。所以圣灵的禁止或者不许，也许对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感觉得到，比较能够从里面摸到这样的一个禁止的感觉。但是慢慢的，主还要带我们认识圣灵的引导，慢慢让我们认识到说，他在我们里面是说话的神，他会向我们来说话，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听见圣灵的声音，然后我们愿意顺服在里面的感觉，然后慢慢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先知的职分可能跟你想的说，哇，这个怎么样的大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一个做先知讲道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说，一个一个，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个需要来认识主，需要从里面来认识主，从里面来经历主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同行，是那么的真实，是那么的真实。那这个先知的职分，不止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他得着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先知，能够传达他的心意，能够在地上今天是一群认识基督的人，认识基督的子民，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都可以认识他。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总是向主承认，主啊，照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主啊，你开我的眼睛，主，你把一个更深的渴慕赐给我，叫我真是愿意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真是愿意在生活的里面来经历我们这位主是那么又真又活，他与我们同在。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带我们从所有外面的转向里面的，他带我们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从属肉体的转向属灵的。那这是今天主在圣里面回来，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这一切是真的先知，这是先知这个职分，今天他已经赐给我们。好，我们这一堂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有没有接着的分享，你们或者一起祷告。